第43集。无暇失声地说道，
你疯了，守城还可以，你还打算带人去野战？野战不是靠武功的，个人武力再强也会被人海战术淹没，你这是去抢夺草原人归路的，草原人会拼死力战，危险程度不可想象，你根本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，你不能去。
江天书凝视着无暇，
我去堵截他们的后路，草原人数万士兵变成了瓮中捉鳖，狗急跳墙，他们很可能孤注一掷，拼了死命攻城，那时候你要守住在这个城墙之上，你怕不怕？
无暇怒道，
怕，我为什么不怕？我怎么可能不怕？可是你将自己放在最危险的地方了，我又怎么敢怕？
无暇说得又急又快，就像是绕口令一般。江天书搂住无暇，轻轻地说，
我也不想将你放在这么危险的地方，但是现在这个局面，只有这种办法才能打破僵局，也只有这种方法才能一劳永逸，将这一部分士兵全歼在这里。我们萧山关至少能保住15年无战事。
无暇一巴掌拍走江天书的贼手，怒道，
大家都看过来。
两人在讨论战事，声音放得极轻，周围是战鼓喧天，喊杀声阵阵，又有清兵护卫周围，倒也不怕人听了去。一众清兵都是江天书从清理帮中招来的忠诚部下，对于这位王子的做派也早已见怪不怪，当下眼观鼻，鼻观心，只严密注意前后左右，为两人挡住飞过来的流矢，根本没有在意两人的行动。江天书可怜巴巴地说道，
再让我搂一回，万一我死了，想要再抱着你也抱不到了。
无暇心中一软，就站着没动，江天书就将嘴巴凑上来。无暇这下怒了，一伸手将江天书给推开，喝道，
放尊重一点。
江天书一个趔趄差点摔倒。清兵也罢了，远处有些留意到这边的士兵看见两人的举动，无不掩嘴暗笑。众人一下子就下了一个结论，殿下到这里来寻无暇姑娘，绝对不是来谈论军事的，而是来占自己的侍女的便宜的。不过呢，大家倒是不觉得江天书草包了，反而觉得江天书很有胆量，毕竟跑到战场上去寻女人亲嘴的事儿，也只有江天书做得出来，是不是？来自京城的纨绔到底不是一般的纨绔啊。于是在众人三分鄙视七分敬佩的目光中，江天书揉着屁股灰溜溜地下城楼去了。这天晚上萧山关再度生变，主帅江天书再度遇刺，水无暇怀疑是风十三动的手，吩咐清兵将他们拿下，却不想风十三出手反抗，打伤了水无暇的手下，带着本部士兵离开了城池，投奔远处同僚去了。萧山关上下人心惶惶，许多士兵就在心底责怪起了黄宗义，都说嘴上无毛，办事不牢，您好歹也选一个牢靠的将军做头目啊，水无暇毕竟是一个小姑娘。只是看着自己本部的将军并没有怨怼的神色，面上一片沉静，也只能将抱怨给压下来了。奸细将消息传到城下的阵营里的时候，草原人一瞬间激动了，这是天赐的机会。这一天的攻城战斗，天刚蒙蒙亮就开始了，草原人拿出吃奶的力气，也一定要在今天将萧山关拿下。无暇穿着盔甲站在城楼之上，身边的清兵一队一队派遣出去帮忙守住各处要害。等到身边只剩下三个清兵的时候，这三个清兵再也不肯走了。敌人将云梯一次又一次地竖起来， 悍不畏死的先锋士兵一次又一次冲上城头，远程的射击战变成了面对面的白刃战。吴霞手中提着宝剑，宝剑的锋刃已经卷了口，手臂已经酸麻，身上已经沾满了血迹。一支箭曾经射中了吴霞的胸口，幸运的是贴身的锁子甲还算牢固，那箭被卡在了锁子甲上，只伤了一点皮肉。看着吴霞亲自上阵杀敌的模样，所有的士兵心中的怨怼在一瞬间消失。有什么比一个女人上阵杀敌更能鼓舞士气？是的，不能让敌人冲上来，我们要保护背后的村庄，保护背后的原野，保护背后的亲人，我们不能后退，坚决不能。沉默的示范比任何言语激励都起作用。所有的将军都已经上阵，士兵们坚守着岗位，名副沉默地将需要的东西送上城墙。如果有草原士兵攀上城墙，民夫们也会凑上去打上一拳踢上一脚。战争在有条不紊地进行，这个词用起来似乎非常荒唐，但是当时给人的感觉的确是有条不紊。时间过得极其缓慢，吴霞面沉如水，想起了带着3000人马离开的江天书，却不由有些紧张。太阳已经接近中天了，已经快要5:00了，他那边的战斗顺利不顺利，能不能将葫芦口夺取过来？乱七八糟的想法让吴霞的手足都有些冰凉，但是眼下并不是走神的时候，面前的场景需要吴霞指挥。草原人又找到了巨大的撞木，砰砰砰地撞击着城门，城门已经被撞开了一条缝。而弓箭手虽然将抬着巨木的士兵射杀了几个，却依然不能缓解局势，城门迟早会被撞破。吴霞回头吩咐士兵，
水龙队准备往瓮城之内喷射猛火油。
城门虽然是木头做的，却是包了铁皮，不惧怕普通的小火，但是猛火油燃烧之下，只怕内城门上的铁皮也会被烧化。但是这样做却是最能快速杀死敌人有生力量的决策。吴霞又吩咐
江城将军带领受伤的人先行退入雍州城，其他的人做好准备，瓮城之战一旦失利，立马下城楼，在关口后的平原上列阵。
士兵去了，边上又有一个将军急声地问道，
主帅，你也一起推入雍州城？
吴霞微笑着摇摇头，江天书的策略是在行险，如果自己先行躲进了雍州城，自己这一方的士气肯定大受影响，到那时候自己又怎么为江天书分担压力？那将领还要说话，却听见有士兵惊喜的声音，
敌人后撤了。
那将领忙抬眼往前面看去，却听见羊角号呜呜作响，一群敌人竟然齐齐转身后撤，而排在最后面的骑兵队伍甚至已经上马飞奔。城头上下欢声雷动，士兵们不知道情况，只知道敌人后撤，当然欢喜。但是吴霞却是知道的，敌人全部后撤，就说明江天书面对的压力将大大增加，当下吩咐道，
开城门，还能上马的兄弟咱们出城追击敌人，江城将军安抚重伤士兵，其他将军带领本部人马跟着我来。
奔下城楼，打开城门，当先一骑冲了出去。兔子急了还咬人，何况被夹击在中间的是一群恶狼。吴霞不知道江天书怎样，他只知道自己面对的压力重一些，江天书面对的压力就会轻一些。吴霞是练武的， 在女子当中，她的武力也算是超群的，但是在一群男人中间，她的武功顶多也就算个中上罢了。站在城头之上，有清兵护卫也能自保，但是一旦冲入敌阵之中，这个危险程度就大大增加。已经杀了多少敌人了？吴霞背上的剑囊剑足早已射光，吴霞手上的宝剑早已被劈断，他顺手又抢了一把马刀，但是他用不惯。马刀闪过，胯下的大白马一声长嘶，高高跳起来，躲过了砍马腿的一刀，随即愤怒的一脚踩下去，将那个试图砍自己的人类踩死在脚下。吴霞的右胳膊受了伤，他将马刀交到了左手，一群清兵护卫着他，以他为锋刃，像一把尖刀直接插入敌阵。草原人早已大乱，照理说草原人比俊奇人更擅长野战，但是在这样的形势下，再强悍的将军也已经不能组织起有效的反抗。到了后来，吴霞所到之处，士兵纷纷避逃，竟然无人敢挡吴霞的锋芒。很不合理，吴霞不是军神，但是在那一刻，吴霞的光焰万丈，草原人对吴霞的恐惧就像是瘟疫一样，迅速地在这片峡谷之上传染。一个草原人的头领愤怒地嚎叫了一声，举起了手上的弓箭，对准吴霞射。那是威力极猛的铁胎弓，射程非常遥远，普通的盔甲根本无法抵挡。吴霞身边的清兵早就做好了准备，举起了三层盾牌，铁箭射穿了第一层盾牌，铁箭射穿了第二层盾牌，铁箭射穿了第三层盾牌。战场之上，所有的声音都已经沉寂，吴霞，主帅吴霞就在三层盾牌之后。幸运的是，边上的清兵挥舞着马刀将那铁箭砍落，射穿三层盾牌之后，铁箭的力道已经减弱了很多。就在这时，众人看见远处那个敌军首脑又举起了铁胎弓，这边的士兵早已举起了各自的弓箭向那个敌军首脑射过去，但是众人手中都是普通的弓箭，射程不如对方的遥远，还没有到达地方就已经落下来了。铁箭即将射出，盾牌已经残破，箭足在日光下闪着寒光，那冰冷的颜色刺得人心中发凉。然后在众人惊讶的目光里，在众人惊讶的呼喊声里，那个举着铁胎弓的首领捂着自己的咽喉缓缓地摔下马去，砰的一声，好大的烟尘。那个敌人咽喉里戳着一支铁箭，那铁箭力度是如此之大，几乎将那人的脖梗都射断了。吴霞抬起眼睛，就看着远处的爱人。他戴着面罩，穿着一身黑色的铠甲，跨着大黑马，手拿铁弓，剑去如风，将自己身边的敌人一一射落，就像一个黑色的死神。这边的士兵纷纷议论起来，
哎，那是谁呀？哇，好厉害的箭术，难道不是我们萧山关的士兵，是别处的援兵？哪里有什么援兵，照理说他不会是籍籍无名之辈呀。
吴霞微笑看着对面的爱人。边上一个将军赶上来问吴霞，
主帅，您知道对面是什么人吗？
吴霞微笑，我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没有经过他的同意，我不能说。萧山关一战，俊奇国一方先用守城之战消耗对方的有生力量，然后借助地理之便以少为多，竟然将17万草原人留在萧山关之外的峡谷里，逃亡回去的 竟然不足30,000人。这一场战役耗尽了草原人积攒了20年的元气，20年内敌人再也没有力量犯边。得到大捷的消息，卧床难起的黄宗义吩咐人将他抬出关门，迎接凯旋的勇士。当无暇微笑着将元帅大印交还给黄宗义，告诉他幸不辱命的时候，老将军禁不住老泪纵横，当下吃力的摆手说道：
老夫已经年老，从此之后这萧山关就是你们年轻人的天下。无暇，让老夫为难的是，经此一役，你身危大阵，小小的萧山关再也留不下你了。
无暇忙说道：此事幸亏将士用命，才不至于出这等差错而已。黄宗义苦笑地说：
昨天听闻你将风十三破走的消息，心里还有一些后悔，心想是否信错了人，却没有想到老夫这一辈子做得最正确的竟然是这一件事。此战之后，老夫慧眼识人的名声也必将远远传出去，留名青史有望。
黄宗义越说越兴奋，无暇忍不住说道：元帅，您不能再笑了，再笑伤口裂了，那就危险了。
不妨事，不妨事，大夫都说了，天书殿下的缝合本事乃是天下无双，再笑伤口也不会裂开，死不了。昨天既然是一场计策，天书殿下安在？
无暇就说道：昨天既然用他御赐做由头，他自然不能留在小山关之内，殿下就跟着风十三将军出去了一趟，好在今天也平安回来了。江天书躲在人群里，听见两人说起，不得不出列，笑着对黄宗义拱手。黄宗义看着江天书黑色的铠甲，眼睛里掠过一道金光，说道：
好，好，好！
整个京师沸腾了。战事初起的时候，京师之中的人除了极少数有远见之辈，大多数都以为这场战事就像往年一般小磨小擦而已，过不了几天草原人就会溃去。包括兵部的一些官员，他们甚至认为龙泉关比萧山关更重要一些，战略物资也要向龙泉关倾斜。如果不是江天书冲进了兵部衙门，将几个官员痛揍了一顿，只怕萧山关的军用物资还会扯皮上2个月。但是战事的发展却出人意料，根据萧山关报回来的数字，敌军数量竟然达到了20万之巨。这样算下来，之前拨给萧山关的武器数量就远远不够了。然后萧山关告急文书就像雪片一般飞来，尸位素餐的官员们开始拆东墙补西墙，竭力要支援萧山关。但是路程遥远，人员物资调动困难，想支援也不容易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京师之中的游侠儿都已经穿上了乱七八糟的盔甲，组建了一支义勇军，其中包括江天书的弟弟江天灵，还包括四皇子殿下麾下的2个门客，打算奔赴战场。青楼的姑娘们也纷纷拿出自己的手绢，拿出自己的肚兜作为礼物送给侠客们。一时之间，承天府外官道之上，杨柳树被折成了秃子，护城河上歌女们落下的眼泪和脂粉将鱼儿成片成片都给毒死。可是 这支队伍还没有鉴别完毕，那边大胜的消息就传来了。怎么会这样？江天灵抬头问苍天，竟无语凝噎。在本来的预定的游戏故事里，是崤山关破了，江天书死了，自己冲到雍州城力挽狂澜，将敌人阻拦在雍州城下，然后再花一点时间将崤山关给拿回来，当然要付出一点代价。好在自己家在雍州城也算是有积攒，拿出一些粮食、布匹、铁器，将草原人给喂饱，再将他们礼送出境，不是很难的事儿。但是啊，计划实在不如变化快。江天灵想，自己得另外想办法了。紧接着，各种传奇故事也像雪片一般飞过来。崤山关，关破在即，巫侠女献水龙记，稻草人借得好剑，水无暇智谋无双，草原人无耻暗算，水无暇临危受命，风十三行苦肉计，无暇女瓮中捉鳖。说书先生是最擅长添油加醋的，在这个故事中，水无暇的形象一而再再而三地被拔高，连带着前几个月水无暇闯公堂证明江天书无辜的事儿，也再度火了一把，说书先生狠狠地挣了一把。一连串的故事中，一切人物都成了配角，军神水无暇成了军师之中大人小孩所有人崇拜的偶像。身在京师的人，谁如果不知道水无暇，肯定会招来一群人鄙视的眼光。